爱情是数据能解读的吗？
婚姻有没有精准的算法？
用爱情的数据解析幸福的密码，
用真理的亮光照亮婚姻的旅程。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爱情大数据》，
让幸福婚姻有迹可循。
手握着手就有温暖，活得精彩都是因为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爱情大数据。
大家好，我是孟远。
安好和孟远呢，最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婚姻中有关冲突的话题。在上一期里呢，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了我们如何来辨别婚姻中的这些冲突和问题。婚姻中的冲突呢，大致的是可以把它分成两类的。一类呢，是陷入僵局的永久性的冲突，或者是叫暂时性的永久性的冲突。另一类呢，是当下可解决的冲突。这个冲突到底是哪一类呢？它是没有绝对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只是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每个人主观的一个判断的标准。那我们为什么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认识冲突呢？这是因为啊，如果我们能够很客观的看待我们跟我们的配偶之间的这个冲突呢，会让我们心生出一些轻松感出来。因为我们在婚姻中很多的时候就是要抓住婚姻中的冲突不放，有的时候呢就觉得这个冲突不解决，饭都吃不下，觉都睡不香，必须要抓住对方，论断出一个你对我错或者是我对你错。有的时候啊，陷入到这个冲突困境中出不来的时候，就觉得婚姻中怎么到处都是问题，到处都是痛苦。
对，我觉得冲突啊，在生活当中挺常见的。如果在亲密关系当中，我觉得天天就像吃饭一样，一天三顿饭，可能一天会有三次冲突，有大有小，有的及时处理了，有的就埋藏下来了，日积月累的冲突也挺多挺多的。
是
啊，所以学习沟通的技巧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总有可以学的，学到的新的方法也好，新的视角也好。那这次学这个冲突有两种不同的冲突，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的视角。真的像刚才安好说的，会有某种轻松感。我就发现确实有一些事情我开始训练自己不用那么较真儿，因为我发现实验室给出的数据是对的，有很多的冲突 69% 哈是属于永久性的，也就是暂时你不用去考量解决方案的，怎么着都不可能有最佳方案在当下提供给你的。那这种情况下，我反而可以比较容易微笑的去面对它。
对，那针对婚姻中存在的这两类的冲突呢，我们爱情实验室啊，后面还有三个对应的法则来应对和解决这两类的冲突。那在我们分享具体的应用这些法则解决我们婚姻中存在的这些冲突之前呢，爱情实验室里面也给了我们两点总体性的应对冲突的意见，就相当于一个公理性的原则。如果我们很好的消化吸收了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析的这两点建议呢，会让我们在处理这两类冲突的时候呢更得心应手。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总体性的原则。这个原则呢叫做要向你的配偶表示你基本能够接受他的性格。换句话来说呢，我们进入婚姻多年之后啊，我们发现很多冲突啊产生的是因着性格的不合，甚至在很多的情况下婚姻走向结束的时候，结论就是二人性格不合。所以说呢，爱情实验室里也敏锐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告诉我们你要想应对冲突，首先你要能够基本接受你配偶的性格。
关键是接受这个词，你知道吧？比如说我吧，我其实在恋爱的时候就知道我家先生是内向型的性格，那我是一个开朗活泼外向型的，我们彼此的这个互补性的性格呢成为了当时的一个吸引力。 哎，我觉得挺好的，他这样让我感觉到非常有安全感，而他喜欢我活泼外向，总觉得我还蛮善解人意的。可是你知道，我们应该是彼此接受的吧？
是。
但进入婚姻一段日子以后啊，我就会发现当年接受的这个性格，很多的时候就成为了我们冲突的节点。
嗯，
比如我喜欢快言快语的解决问题，因为我是开朗型的，但是他总是那个谨慎思考型的，所有的事情要逻辑通，或者是全看全了才拿到方案，才会说出来他的做法。那我就会觉得我每天对着一个闷葫芦，我很难过了，然后言语之间常常就有各种样的不服气，或者各种样的生气不理解生出来。在婚姻前面几年，因为我们性格截然相反，产生了非常多的冲突。那我其实今天再来读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原则的时候，我就在想，20多年前我们刚刚初婚的时候，其实我没有懂得这个道理。
嗯，
就是我觉得我爱他这个内向的性格，但是其实我并没有接受。接受这个词我觉得是更深层的，就是在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你不能说你期待环境有变化的时候，你就让他的性格要赶紧变了。
嗯，
接受的意思就是恒久性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不能婚后就期待他改变。
对，爱是恒久忍耐，不管他做什么事儿，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都能够接受他的性格。这种持久性其实背后是真爱的。其实我们生活中自己都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当我们的配偶对我们的性格有指责的时候，我们多半会竖起防御的机制去回击对方。什么时候我们愿意改变呢？可能就是对方理解了我们，尊重了我们，感受到了对方爱的时候，我们才会试着做出改变。
对，其实你刚才用了一个词哈，挺触动我的，叫做理解。我刚才也说，其实接受这个词要更深一点，它并不是说啊，我看一眼这个性格挺好，我挺喜欢，这个叫做接受。其实不是的，那可能最多就是你的第一眼印象，你可能比较喜欢，或者在那个场景下你还可以喜欢的一个性格。但婚姻长久，日积月累，各种不同的问题，各种不同的场景情况下，这个人的言语行为你是否能够理解，就变成了是最最重要的。其实这第一个原则，我倒真的觉得更恰切的一个说法应该是向你的配偶表示你能够理解他的性格。
嗯，解决冲突，解决问题，不是一个人单方做出努力就够的，要理解对方他当前的感受，能够同理他，要一起来解决冲突。所以说，当我们生出了对对方更多一点的理解，少一些评判呢，或者是指责的时候，我们这个问题，这个冲突多半都会有一个很好的结局。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啊，生活中一个常见的场景，比如说你的先生或你的太太下班回来向我们倾诉，说今天在工作中啊受到了老板的指责，跟老板之间发生了一点冲突。他在跟你倾诉，甚至是他在向你寻求一个建议的时候，大家可以想想这样的场景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会怎么处理呢？
当配偶跟我们说他在职场上的这个纠结或者难过的时候，我们真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你是不是又错了。很多的妻子们可能会反应说，哎呀，你这个人永远是这么没用。就是在听配偶跟我们诉苦的时候的第一个反应，真的要好好好好的想一想，因为第一分钟你要说的话将决定你们是否可以谈论下去。
对，我们这个时候多半会让妻子反省，或者让先生反省，你今天是不是又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儿，让老板不开心了，然后老板才挑你的错呢？那大家想想啊，当我们这么说的时候，我们另一半得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肯定会后悔跟他说呗。
是，就是当我们人只有感受到自己被喜欢和接受的时候，我们才会愿意改变自己的行为。其实这句话特别适合处理我们跟配偶之间的冲突，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被批评厌恶，不被别人赏识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真的是没有意愿愿意改变的。让我们夫妻啊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呢，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考虑对方的感受，理解理解对方当前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们先把问题放下， 去安抚他的情绪，先去让对方感受到被爱，多半他真的会愿意跟我们一起来面对婚姻中的这个问题和冲突。
对，
爱能遮掩一切过错，爱情如死亡一般坚强，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凡事盼望，凡事盼望。爱能医治一切创伤，爱情像寒冬抚慰的阳光，爱是凡事包容，爱是没有尽头。
爱情团队呢，也给了我们处理冲突的第二个指导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在所有的争论中，无论争论的问题是可解决的，还是永久性的，没有人永远是对的。
是的，这句话挺容易记住的，就是没人永远是对的。
嗯，
啊，但是真难。因为就是我们这样说哈，没有人永远是对的，这个好像我们人人都知道也承认这是个事实啊。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冲突一来，第一个反应就是对方你错了，
我是对的。
对，那潜台词就是我是对的，但我们不会这样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但我们通常只是精准的指出对方的错误，其实这个潜台词就是我对了你错了。
嗯，其实如果在发生冲突的时候，常常能够提醒自己啊，没有人永远是对的时候呢，其实就真的能够让我们破口而出的那句话，那个指责能够慢一点说出来，甚至是嚼吧嚼吧咽到肚子里算了。
对，因为真的仔细想想哈，今天也是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当我提出一些对方的错误的时候，不只是在亲密关系中，也包括在其他社交场合，其实潜台词不就是在觉得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一切都是准确的，才去说对方的错吗？
嗯，
为什么没有人永远是对的呢？因为全部都是主观的想法。
对，
在我们的婚姻冲突里面，没有绝对的真实对错，因为全部是主观的真实。
嗯，
这句话真的很深奥，我还是想了一阵子才能够记在我的脑海当中，因为通常我们不太去从这个绝对真实和主观真实的视角呢去来思想的，想想其实真的是这么一回事儿。 我们的行动反应都受到各样的知识观念，我们的家庭背景，我们的社会背景，我们成长的起起伏伏的经历的各样的事情想法和感受，包括我们过往的回忆来形成。也就是说，这一系列的全部是我的。所以我就觉得我是对的时候呢，我的所有的这个对的概念、理念、感受全是从我自己主观的这些经历中生成出来的。
对，
那对方是另外一个人呐，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的经历啊、观念啊、想法，有他的主观的一些感受啊，对他来说很真实也。所以我们这两个主观的真实其实是各自都从自己的视角去说的时候，冲突就有了。但是这当中并不意味着谁是绝对的对呀。
对，因为每个人都是从自己主观角度出发的。
对，
我们跟对方的感受不同，看法不同，那这个时候我们认为的对和错一定不是一个客观的标准。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提醒自己啊，没有人永远是对的，无论我们跟对方的冲突是永久性的还是可以解决的，其实我们越是能够尊重对方的观点，就越容易处理这个冲突。
嗯，这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其实圣经的经文有一节我们都特别熟，就是你看别人要比自己强。
对，
但是呢，看配偶的时候真的很难做到。
其实人真的是很复杂啊，唯有神能够鉴察我们的人心。
嗯，
绝对的真理呢
掌握在我们神那里。所以说我们也明白了神对我们的一个教导真的是能够让我们谦卑下来。
嗯，
其实我有的时候也想到啊，我们这个主观的真实性其实背后也有我们的罪在里面，就是我们太执念于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了啊，就把我们这个我看得太重了，盖过对方这都不用说了，甚至有的时候这个我都盖过神，盖过圣灵的这个引导，话语口无遮拦全都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关系一团糟，家里一团糟。
对，
啥时候我们能够管住我们这张嘴，向自己的内心看，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向对方能够说一句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这个时候生活中能安静下来，然后你会发现你要矛盾也少了一些。
嗯，因为神就是爱嘛。如果我们要学习爱却没有花时间跟神相处，其实我们学来学去都学不出来真爱是什么呀。
嗯，
那在我们处理婚姻冲突的时候哈，刚才你也用了一个词叫做口无遮拦，我觉得你说的很对，特别是亲密关系当中真的太容易口无遮拦了。就是好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一些好的沟通方法全部用在对外。
嗯，
但是我们的配偶是属于内人，是我们的另一半呢，是跟我们合为一体的另外一半呢，其实我们更加要好好的学习怎么用最棒的一个欣赏的赞美的语气来处理跟他的沟通。即便是冲突情况下，可能要学学智慧怎么样用一种可以接受他的、可以理解他的、可以能够很客观的来表达你的看法的这样一个沟通的语言。
对，对我们配偶呢，我们真的是要少一点口无遮拦。仔细想一想，你都知道哪一句话我说完之后对方会受不了。有的时候在气头上，在愤怒情绪的时候，你会专挑这句对方最接受不了的话去说。
嗯，
神让我们成为一体，一体就意味着对方是你的一部分，他的身体是你的一部分，他的情绪是你的一部分。
对的，
我们啥时候能像爱自己的身体一样，尊重自己情绪那样去尊重我们的配偶呢？
嗯，
真的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认罪。
嗯，
那刚才孟源也说到了，要解决冲突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能够对对方啊多一些赞美，多一些鼓励。
嗯，
这个原则我们在之前讲过啊，我们的法则二就是培养我们的喜爱和赞美系统。其实这个喜爱和赞美往往就会在我们夫妻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它是那个缓冲垫的、嗯、或是那个缓冲的空间的。当我们对对方的赞美生出来的时候，甚至是对方之前在性格上的这些我们能够接受的，我们能够共处的，我们也把它变成喜爱和赞美的时候呢，那也就容易将婚姻中的冲突啊一点一点的消化掉。
嗯，做到喜爱和赞美挺难的，但是这书中提供的这个思路我觉得是可以练习的。
嗯，
他说在已经超过了40年的婚姻之旅的很多的恩爱夫妻当中啊，他们都学会了把对方的一些缺点 和在人眼中看来可能有点怪怪的个性哈，看作是这个配偶性格当中呢一个很有意思的一部分，很可爱的一部分。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从这个视角来再思量思量，我们配偶的个性当中有没有这一部分，我们不要再把它当成是缺点，而是当成是专属于他的一个很可爱的一部分。
对，两个人愿意在婚姻中坚守一辈子，也愿意恒久的忍耐，当我们很平和的面对对方身上存在的这些在我们看来可能是需要改变的一个性格特征，但是慢慢的呢，学着能够跟他共处，把它当作一个小怪癖啊，或者是一个有趣的部分，加一点赞美甚至是调侃，可能都是好的。
嗯，
书中呢作者给我们举了一对老夫妻的例子，大家也可以体会体会刚才安好和孟远分析的这样的一段话啊，说一位妻子呢笑着说，她的丈夫一辈子都是慢性子，总是迟到，做什么事都是紧赶慢赶的。针对这个问题呢，妻子这一辈子都在寻求解决办法，但是到后来发现没有什么好办法。
嗯，
但是妻子呢却学会了和先生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呢共处，也找到了妥协的办法。比如说既然先生总是慢性子，总是迟到，好了，那我做什么事之前，参加什么约会之前，把时间提前半小时。
嗯，
那先生第一次可能发现妻子提前半小时被骗了，第二次发现被骗了，第三次先生自然而然就知道了啊，原来妻子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来跟他的慢性子和平共处。先生呢后来就接受了，有的时候呢对妻子的做法呢也付诸一笑，带着娱乐的心情看待妻子。
嗯，
同时呢妻子身上呢可能也有先生没有办法共处的这样的一个性格，比如说妻子每周都要去疯狂的购物，但久而久之先生也默许了妻子的这个习惯，那你愿意买就买吧，反正妻子不是浪费的人，买回来发现不合适他还会去退的。
嗯，其实这都是生活中看似挺平常的，我们家也有类似的事情，是发生在我身上。我就是那个情绪一不好啊，我倒不至于每周都去，但是呢我这情绪一低落一烦躁，我就喜欢去逛商场。
嗯
啊，去逛商场呢我也不会去买那个很大的物件，但是你知道一逛啊，这个人就受不了了，各种诱惑就来了。
嗯，
有时你看到一个买一送一呀，看到一个半价呀，然后你觉得哎呀，这不是一点小钱吗，买吧，心情愉悦。所以呢只要心情不好出去购物，买回来的东西大抵都是不需要的，至少是当下不需要的，就是便宜也丢在那里。所以我有一段日子呢常常会丢着一些还没有剪过标签的减价的衣物，因为用不了那么多衣物啊。我先生很长一段时间呢也是就是会说我哈，
嗯，
但是慢慢呢日子久了他发现说我也没用，还产生冲突，他就笑笑，有时候我看着我拿袋子回来他还说你买了什么什么宝贝让我看一眼。诶，你知道吗，当他开始这样说的时候啊，我反而渐渐的没有去购物了。
嗯，
因为心情越来越好了，没有这么多冲突了。
另外他也没有指责你，
这个，对，这个恶性循环不存在的时候呢，哎，我发现什么时候开始我可以好几个月都不去乱买东西了啊。那我想彼此之间的接受理解啊，甚至于最高的层次是好好的去欣赏和赞美对方，其实是可以把很多的冲突慢慢化解掉的。
是，两个人进入婚姻不容易，既然我们一辈子啊要坚持去相守去相爱，我们也要一点一点的与我们的冲突共处，我们也学习接受我们的配偶，真正的二人成为一体。
就是我们学习所有这一切，都为的是我们可以长长久久，一生一世，一男一女，一辈子啊。
嗯，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见。
彩色的窗照亮在你的脸庞，望着你的美你的好， 仿佛天使在身旁。
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藏。一生拥有你，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愿放弃全世界，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愿意与你相遇，与你相惜，是天父赐福所造。一生拥有你，
一生跟随你，
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我会永远爱你，永远守候着你，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过去
的爱情。
你是我的唯一，我因你的满足，无论是风还是雨都不能夺去我对你最真挚的爱情。全世界，一生跟随你，爱你是我一生的美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